为什么巴尼布加利沙王是金头呢？原来这样，尼布加利沙王是第一个把巴比伦帝国的势力从中东最后终于带到了地中海，所以你看见兽从海里上来。那不止如此，古列将军 Cyrus 也是这样。他呢，你记不记得，在他以前有好多的君王，那是波斯大帝国，但是 General Cyrus King Cyrus 古列王，他第一个把波斯大帝国的势力最后把他带到哪里？带到了地中海。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巴比伦也好，尼布加尼撒王也好，当圣经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怎样做了他们的俘虏，那是指说等到巴比伦的势力跟尼布波斯王的势力最后到了地中海，结果以色列就沦陷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这只羊就从狮子的口里没有多久就转移到熊的口里，然后再转到哪里呢？再转到这个豹的口里，然后最后倒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所以这个是俘虏的梦，是但以理当他看见同样的一幅景象，四个帝国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四只兽从海里上来。好，现在有一个问题，问题在这里，当你发现这个四个大帝国的的确确在世界里面出现，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但以理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还有你看见以色列的历史根本是亡国史，最早是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里，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罗马大帝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那为什么神要启示这一段的历史？那不光这样，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尼布加尼撒王也好，波斯大帝国也好，他们都到了埃及，他们也到过哪里？也到过这个什么地方？也到过叙利亚。但是稀奇的很，他们征服了叙利亚，他们征服了埃及。我请问大家，他们有没有把整个国家埃及连根拔起，一下子把他们被掳到永远遥远的地方？没有的。埃及到现在还是个古国，叙利亚尤其他的大马色那个城大马士革，请记得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天大马色要躺在废墟里面，但到现在为止，大马色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座城，一直到现在一直有人住在那里，这个城从来没有被毁过的。那么稀奇不稀奇？巴比伦帝国曾经经过哪里？波斯大帝国经过哪里？那么你看见这个希腊大帝国经过哪里？罗马帝国都经过哪里？那为什么稀奇得很？你看见这个大马色还在，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就曾经沦陷了最少30次都不止？为什么？所以现在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当他亡国的时候亡得那么彻底？为什么埃及人可以在他们的故乡，他们可以，你知道埃及被罗马统治的时候，这亚历山大是一个，埃及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谷仓，所有罗马皇帝和他的宫廷所吃的最好的粮食是从埃及去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保罗他坐的船，有的船根本是从亚历山大去的，亚历山大所运去的船运什么？根本就是运稻米，就是运这些粮食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些国家并没有被掳到罗马去，没有掳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他们仍旧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只要按时候替罗马送粮去，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埃及还是埃及，叙利亚还是叙利亚，但是为什么在埃及跟叙利亚中间有一个小国家叫做以色列，每一次亡国的时候都是连根拔起？ 在公元前722年，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帝国就掳去了，那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么然后呢，后来两个支派，剩下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至今天伊拉克的南边。所以你看，伊拉克今天所代表的是巴比伦再加上亚述。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是连根拔起，然后呢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从那里就分布到全世界去。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民族是这么悲惨？别人没有连根拔起，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每次想起这个什么，每次想起西安的时候，他们都哭了。为什么？他们把琴挂在柳枝头，他们不肯唱西安的歌。那不止如此，你知道吗？许许多多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本来弹琴的，他们被掳以后，他们想他们的故乡，结果他们把他们的指头砍掉了。你知道，所有利未人只要指头砍掉，就不能再做利未人，他不能再服侍了。所以虽然看见在柳枝头上面挂着是琴，他不能再弹那个琴了。你看见吗？今天所有被掳的都是离开神的，所以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一个悲惨的命运。那现在我们要问，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历史，这样的历史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然后被掳到波斯，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又在希腊大帝国的统治底下，然后又在什么，又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当你读完旧约以前，你有一个很大的谜团，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神的旨意里面，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就说神的旨意里面，神是把他的话交给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没有一个字可以错的。根据死海的古卷，2000年来的以赛亚书没有改变，一个字都不差的。这是死海古卷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神拣选了一个民族，他是独居的民，他不和别人通婚的。为什么？因为神要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有一天弥赛亚能够降生。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为着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神老早在历史里面就叫整个世界的齿轮在那转动。当他转动的时候，有一天你看见十个支派被亚述掳去，然后过了100年以后，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仍旧到处漂流，你就有了以斯帖的故事。你看见以斯帖居然是在波斯帝国的一个皇宫里面。那不止这样，当你再读下去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后来又在巴比伦，又在后来，当然了，70年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整个大的局面来说，那么你看以色列人不只是在豹的口里，然后最后又转到什么最残忍的罗马帝国，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兽的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找不到答案的，但是等到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弟兄姊妹，神为着他儿子降生在伯利恒，为着人类完成救恩，他老早已经设计好，在整个人类历史流程过程里面，一切都是为着福音预备的。所以现在回过头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犹太人，你问犹太人，你说为什么以色列历史是这，人类历史，以色列历史这么悲惨，他没有答案的。但对基督徒是有答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主说，我若被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个福音不只吸引了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也吸引了希腊的文化世界，也吸引了罗马所代表政治跟军事的世界。主的话一定要完成的，那个福音的水流要从伊甸园流出来，要流到，要滋润整个的伊甸园，要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所以我们很自然了就有了这四卷福音书。但是背后你看见吗？神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现在回过头去，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 这个为什么被掳到波斯大帝国去呢？如果圣灵不是这样做的话，你看以色列他永远就停留在他那个小小的领域里面，就是那个弹丸所在，就那么一点点的地方，以色列根本是很小很小的地方。神的话是给了他们，的的确确整本的旧约在他们的手里，但如果他们拒绝离开他们的故乡，虽然有神的话，但神的话最多只能够流传在以色列所有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因着他们被掳的缘故，神的话自然跟随着他们，然后就被送到世界许许多多的角落去。我们怎么知道？几个博士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件事。几个博士怎么看见他的心？因为有一天，当几个博士读到这个民数记，特别读到什么呢？特别读到这个特别读到这个巴兰的预言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那里有一句话说：“有心要出于雅各。”然后如果这个心诞生的话，就证明说人类历史上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这个民数记不知道怎么会传到了东方，有的人说这个东方指的伊拉克或者伊朗，甚至有人说是中国，不管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民数记终于是传到了伊拉克或者传到了伊朗。结果有几个博士，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他们先是从主的话里面读到有星要出于雅各，然后他们观察星象，他们发现有一年是三颗星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给那么结果，因为三颗星在一起，所以你给你看见那个星特别亮的，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根据民数记，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已经诞生了，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大概走了一年的时间。我常常觉得很奇怪，今天很多人过圣诞节不是要演圣诞剧吗？演圣诞剧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降生了，然后牧羊人来了，这牧羊人来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常常觉得很稀奇，那个几个博士已经来了，而且又是黄金乳香没药，而且说是三个博士一个人献一个，所以呢黄金乳香没药，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常常想，这些人是不是做喷射机来的？你看看怎么可能，他们是东方的博士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几个博士怎么可能是一下就到了呢？所以你不要忘记啊，在路加福音讲的主耶稣是婴孩，是婴孩没有错，但是马太福音讲到几个博士来朝见他是小孩子，所以不是婴孩了。而且呢，那个时候这个希律觉得被戏弄以后要杀掉所有两岁以里的孩子，如果是圣诞夜不久的故事，那应该两个礼拜就好了，但为什么两岁以内呢？就证明说他们搞不清到底主耶稣已经多大了。所以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很可能是一年以后，那没有错啊。你如果去查天文学的日历的话，一年以后不是三颗星在一起，是两颗星又在又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几个博士他们所看见的那个星呢，有星要出于雅各。弟兄姊妹，这个是怎么知道？这些怎么晓得？他们怎么会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先他们弄错，以为主耶稣一定降生在耶路撒冷。后来呢，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那颗星就继续的引导他们走那条路，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哪里？带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我们看见了。为什么这些几个博士他能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他能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来朝拜我们的主？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主耶稣没有他要逃亡的时候，要从那里要逃亡，逃到埃及去，所有的路费你看就是黄金乳香没药供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神要让他的话，因为不要忘记了，你怎么明白主耶稣？你怎么叫神？主耶稣神的儿子。当你知道说，今天人都是先有 人生一生，然后才有传记的，对不对？但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先有传记，然后他一生就根据他的传记在那里发生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有这个生活，然后才有录影。但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先有录影带、录像带，然后呢，你看你后来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就照着那个录像带来发生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关于主耶稣的种种都在旧约里面，旧约就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当你读到以赛亚53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你就看见了，我们主将来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他也埋，也与财主同葬，一点都没有错，他就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所以当事情临到以后，事情发生以后，当你读整本旧约的时候，你能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为着叫大好的信息能传出去，弟兄姊妹，旧约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旧约里面预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旧约里面有333个预言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是怎样怎样，有心怎样出于雅各，他必须是从犹大支派的，然后他死的时候如何，他等等等等。你看见这些通通是在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犹太人手里面。换一句话说，这个传记也好，这个录像带也好，不是在我们的手里，不是在拥护主耶稣的手里，乃是在钉主耶稣十字架的他的仇敌的手里。所以现在记得，这样神的话，包括整个旧约的预言，慢慢慢慢的借助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就送到世界的各地去，这只是旧约来说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希腊世界？为什么希腊大帝国能够统治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过，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但有一件事很稀奇，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保有了希腊的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偶像文化，那同时他们也保有了希腊的语言。原来希腊文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新约开始当然从四福音开始，当然从认识基督开始，当然从认识救恩开始，所以最重要的文献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没有这四卷书，我们怎么认识这位基督？不错，旧约已经出去了，随着巴比伦帝国跟波斯帝国，他们征服了那么大的一片土地，然后神的话借着犹太人，不要忘记，到处都有犹太人。你发现在我最近去过这个什么，去过这个匈牙利，你知道匈牙利这个当时的会堂是全世界应该最大的会堂，所以到处你看你都有他们的教宗，巴比伦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宗，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最少把神的话就带到哪里，这是神所做的预备的工作。但最重要的，等到圣灵启示给我们四卷福音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到底这四本福音书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呢？你看见结果，因为全世界在罗马帝国只用一种的语言，通用一种的语言，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预备好了，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很清楚的是用希腊的语言，包括其他的新约的书卷，最后你看见都是用希腊语言。那不光这样，那为什么罗马大帝国呢？感谢主，当你注意到罗马帝国，你看它有个特点，圣经里面讲到罗马帝国，特别讲的雅古斯都，他没有讲的犹留大帝，他没有讲 Julius Caesar， 他是从哪里讲？他是从 Augustus 讲起的。那么圣经里马路加福音讲的奥古斯都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奥古斯都他的贡献是什么呢？他的贡献就是他把为着罗马帝国 带来最少200年的和平时期。在那个200年，因为不打仗的缘故，所以罗马人大兴土木，因为他大兴土木的缘故，结果有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当奥古斯都他用所有的国家的力量来这个建造许多的罗马，所以他就的确借着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后呢他就统治了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大道一面是军事大道，一面是贸易大道。是军事大道，所以你看整个罗马帝国就伏在罗马帝国的王权底下。那么因为它又是贸易大道，所以你看货物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而且呢罗马帝国不光是和平，而且非常的繁荣。因此和平而繁荣，所以到处就建造，因此到处就建造，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四本福音书已经给了我们，假定说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可能借着保罗？保罗是个典型的世界人，他一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另一面他说我是大树城里面长的，大树是文化城，就像大树就好像雅典，就好像亚历山大一样，是个大学城。所以他是在一个希腊文化熏陶底下，那么的这个城里面长大的。那不仅如此，而且我们知道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拿着罗马的护照，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那么弟兄姊妹，保罗走了半个欧洲，整个小亚细亚，相当于整个地球赤道一半，他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每一次他环游布道的时候，都是沿着罗马大道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当保罗是个世界人的时候，神使用他，神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他，你看见吗？所以他先把福音送到希伯来的文化宗教世界，然后到了腓立比，到了特洛亚，到了帖撒罗尼迦，他把福音送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最后他到罗马。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见在凯撒家里面，就是罗马宫廷里面，有圣徒问大家爱。所以可见福音呢已经送到了什么，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是神借着保罗，他就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不要忘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为着福音能够传开，传到全世界，你看我们的主是历史的神，他已经安排了在大地中海两岸怎样开始是巴比伦跟希腊，巴比伦跟波斯大的帝国，然后把神的话旧约带到全世界各地，然后等到新约启示出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先是四本福音书，还有其他的保罗的书信等等，27卷神的话，然后呢很自然的就借着罗马大道就送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你读罗马保罗一生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止把福音送到希伯来的宗教世界那个范围，也带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也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但最重要的，这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它主要的对象是为了犹太人，马可福音它主要的对象是罗马人，然后希腊人主要的对象是路加福音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然后最后到了晚年，约翰晚年他为了要补网的缘故，所以他这个笼统的对象，所以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四本福音书就很自然的就传遍了天下，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手里有这些书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整个的世界经过了这一段的历史， 毫无疑问的，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已经罗马帝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希罗的文化里面。我们所说的希罗文化就指的希腊跟罗马的文化。我再说，因为罗马没有自己的文化，罗马所承受的就是希罗的文化。它有好的一面，有崇高的一面，但有败坏的一面。但是不要，不管怎么样，就这样的一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有话要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对于罗马世界的人，你看见马可有话要说，这就是马可。对于希腊世界的人，路加有话要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对于宗教的世界，马太有话要说，这就是马太。对于神的教会，约翰有话要说，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当然不要忘记，神是借助这些人的笔，然后呢来发表他自己的话。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这都是神话里面的一卷。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马可福音。那么马可福音，我们说既然跟罗马有关系，当然跟这个罗马帝国有关系，当然和罗马的精神有关系。所以当圣灵写罗马福音的时候，很明显那个对象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因着是这样的对象，所以神启示马可福音，它有一个特定的启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神给人看见我们主的形象是什么？我们的主的形象是牛的形象，他是神的仆人。那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比较罗马人跟希腊人的话，你发现他们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希腊人是理想主义，罗马人是现实主义。你看见希腊人他重在哲学，他会把一个很好的理想带给我们，但是呢，许多哲学家他们都是理想家。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他更有兴趣的不是一个些理想故事。你可以做梦，你可以征服世界，现在我要问你怎么征服这个世界。今天你来到罗马，你不要告诉我怎样怎样，你要告诉我罗马这个城市怎么建造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罗马人都是实行家，所有的希腊人几乎都是哲学家。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路加福音，你看见保这个约翰这个谁这个路加，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就针对着希腊的完美主义告诉他们说，你们一直等一直等，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现在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人他是完全的。所以路加就做了一个非常的报告，在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路加福音给人看见重点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是人子，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马可不是，马可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乃是神的仆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当你对为什么他神的仆人呢？他要完成神的计划。所以最后你看见神借着他的最后终于完成了。当这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用罗马的话来说，罗马终于造成了，因为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当你看见罗马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罗马是用血用汗，然后一样一样把它建造起来。不要告诉我太多理论，你看这些人是殷勤的人，这些人是工作的人，最后呢，他们的的确缔造了一个奇迹。那个奇迹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虽然经过2000年以后，你看罗马到底还是罗马，今天罗马还是罗马帝国的罗马，罗马还是叫人爱的罗马。美国人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他们最喜欢那个地方就是罗马。为什么？原因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罗马所以能够是罗马，它不是建筑在这理想上，不是。你看见吗？罗马帝国它能征服世界，它最后你看把全世界都征服了，而且条条道路能够通罗马。你看在他们身上是个实行的人， 他们不仅有一个梦，他们的梦都实现了。所以这是罗马人的特点。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可福音，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里面有好些的特点。这些特点呢，刚刚好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主耶稣是这样神的仆人，所以最后你看见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他完成了救恩。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这是马可福音视作要启示给我们。所以马可福音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那马可福音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是神的仆人，而且是忠心的神的仆人，他最后完成神的旨意，他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比罗马不知道伟大多少，比罗马不知道没有办法形容的，弟兄姊妹。但是是借着这个让那些罗马的人知道说，今天你们都是罪人，主在你们身上所完成的，就好像本来在罗马有许多的地方是废墟，但是慢慢从废墟里面许多的建筑就建筑起来，许多罗马大道就被建筑起来了，许多罗马的住房城已经建筑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一切都是很实际的，你会发现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你会发现他怎样呢，你会发现说他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吧，你如果读到马可福音，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出现的很多，他是神的仆人，天上一有一个命令，他立刻就有一个动作。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很多人不是不顺服，有的时候你叫孩子出去买个什么东西，他不是不听你的话，他半个钟头以后才听你的话。所以 slow obedience 是 disobedience。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只要天上一个命令，地上就一个动作。他为什么立刻呢？因为他在三年半之内他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他不只是神的仆人，不只是忠心神的仆人，不只是殷勤的仆人，而且是有效率的仆人。你看见吗？一个这样的仆人，你看见在他短短的时间里面，他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加坡有一个港，这个港不是世界最大的海，不是世界最大的港，商业港，但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商业港。那为什么是忙碌的商业港呢？就是许多的船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吗？因为立刻，所以你看他们用电脑来操作一切的时候，所以你看只要不要等很久，你看货就上来了，然后呢就转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另外一条一直就来了，你不需要等一年，你不需要等一个月，你不要等两个月，也许一两天两三天就过来了。所以这个港口就变成受欢迎的港口，因为许多人来到这个港口，他们所能完成的事是最多的，这叫什么？这叫效率。而这效率的背后是什么？效率的背后是立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这个马可福音是这样的一卷书，你能看见马可福音里面许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殷勤的仆人，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有效率的神的仆人。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读马可福音是蛮好的，因为我想新加坡人大部分都是工作狂的，你看见吗？那么新加坡为什么有今天，是跟立刻有关系的。你知道在有的国家里面什么都是明天，明天不知道有多少，都是不知道有多少明天。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我们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工作是成功的。你如果真的来看整个人的历史，最成功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谁来把它完成的？乃主耶稣把它完成的。但那个绝对是罗马帝国的罗马不能够比的。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特点。那么好了，在我们结束以前，我想我稍微的很简单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就是有几个点证明说我们这一卷书呢是写给罗马人的。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是等于是个很重要的尝试，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看比较详细一点。好，首先我想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马可提起旧约圣经的次数呢是少了很多很多，大约呢总共只有63次，但是马太福音呢却有128次那么多，路加福音大概有90次到100次，所以可见因为对象是罗马人呢，所以你看见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很少引用旧约圣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如果你仔细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它里面有好多希伯来的话，这希伯来的话呢又称作阿拉美文， OK。 那么然后呢你到了马可福音他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证明这卷书是为着外邦人的。比方说这个半尼奇，那么半尼奇呢我不懂啊，所以呢你看这是马可福音3章17节那里，那么好了，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把它翻出来。这个半尼奇什么意思？半尼奇是雷子的意思。所以讲到希伯来文，如果你要这个东西写给希伯来人，像马太福音你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呢你看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他都解释的很清楚，要解释的。那么比方说有一次这个耶鲁的女儿不是复活吗，然后主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过米，那么大力大过米这又是希伯来话，那么所以呢圣经说要把它翻出来，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归于的意思。那么你还记得这个保罗不是主，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在哪里啊，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阿爸，阿爸那句话是希伯来话啊。那么还有哥哥他也要把它翻出来，还有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撒巴哥达尼，那就是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呢，这个罗马罗这卷书呢是为了外邦人写的。但是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我们刚才说过，你如果仔细读这一卷书的话，他用了好多个词根本就是拉丁文，就好像你这个日文里面也有 computer， 但日文的 computer 不要忘记啊，那个 computer 根本是从英文借来的，或者我们中文也有啊 ，email 就是 email 嘛，是叫 email， 这是三个字叫 email， 但 email 你只要读 email 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根本是英文来的。那么当你读马可福音也这样。马可福音你会发现有好几个字啊根本就是拉丁字。比方说吧，你读到第7章第4节那里讲的冠，那个冠就是拉丁字。还有呢12章42节那里讲的大钱，那个也是拉丁字。那么还有呢说主耶稣被鞭打了，那个被鞭打那个是罗马人那个鞭，不是普通的鞭。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字呢根本就是拉丁的字，根本就是拉丁的字。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罗马人呢当他们这个当，所以这个保罗这个像这样很多很多，我想明天呢也许我很快的把几个地方读给弟兄姊妹听，你大概就知道哪里哪里有这些字。那么你如果看那个希腊原文的话呢就非常的清楚，我想我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有好多的字根本就是从拉丁文那里翻译过来的，所以根本就是拉丁字，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主要的对象是为着罗马人的。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可福音啊他讲到时间的时候是把它分成4更天。你好不好看，我们看一下这个13章啊，马可福音13章。 它是分着四根天，就是从六点到六点，从六点到九点这是第一根，从九点到半夜是第二根，从半夜到三点钟是第三根，从三点到六点是第四根。所以如果马可说四更天的话，那就指的早晨三点到六点的时候。那你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他的算法不是按犹太人算法，只有三更天，但对马可，对罗马人来讲呢，他的算法是四更天。那不止这样，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读这个马可福音，你读到后面，尤其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如果大家读马可福音，你发现呢，这个第二十一节，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那么这里特别讲了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那么这就是古利奈西门了。那么到底这个人，如果马可讲了这么多人，那么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卢弗，为什么讲了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呢？有道理的。我们好不好读读罗马书最后一章就清楚了。你看罗马书最后第十六章，十六章你看十三节哈，第十三节，又问在主盟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你看，当马可，你记得这个罗马是不是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的？所以你问安呢，那所以当然你就知道说，在罗马的人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卢弗是谁嘛。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马可他介绍西门的时候，他要说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因为很明显的在罗马世界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卢弗是谁。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罗马主，这个马可呢，主要的对象是为了罗马人。然后呢，因为罗马人是讲实用主义，那么他只要，你不要讲太多道理给我听，你只要告诉我说罗马呢一天造出来，如果你能告诉我人生怎样才有意义，如果你告诉我说最后怎么样才能够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人生怎么样才是最有意义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福音所要告，这是就是马可福音所要告诉马可人，所以告诉罗马人，所以在罗马人眼中，罗马人来读马可福音的，他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当你读到马可福音，你看见主耶稣他的确是忠心神的仆人，他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他是立刻。所以等到我们明天回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把马可福音几个特点能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你就知道说原来呢，神借着马可福音的一些的特点，让我们注意到这卷书为什么和马太不一样，为什么和路加不同，为什么和这个约翰福音不一样。因为神在这卷书里面他有他特别的启示。所以你看看这卷书里面没有提到家谱，为什么？因为仆人是没有家谱，你没有看见一个佣人带着履历表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有家谱，因为他是君王，君王当然有家谱。那么路加福音有家谱，因为路加福音讲的角色是人，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上一直下来的，但路加福音家谱是从下面一直追溯上去的，所以你看当然有家谱。那么但是呢，约翰福音没有家谱，因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他是没有穷尽，没有，他是没有，所以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当然没有家谱。那么马可福音没有家谱，当然我们知道说， 因为没有一个用没有一个仆人他是带过家谱来的，所以他没有家谱。那不光这样，而且你注意到马太福音这个不是，路加福音是从主耶稣诞生开始，但是马可不是，马可是从主耶稣已经是成人了，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从马可福音一口气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你觉得根本就是神仆人工作的日记，根本是你看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很清楚的。所以第一章开始主耶稣已经成人了，所以不错，主耶稣有过小孩子的阶段，但是呢讲到他是神的仆人这个并不重要。所以你看一开始就讲到他立刻就进入工作，他立刻就进入工厂。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你发现和其他福音书不同。比方说马太福音主耶稣是被吹到旷野去，因为他是君王啊，对不起，被领到旷野里面去。但是呢马可并不是，马可福音说主耶稣被吹到旷野去，好像被赶到旷野里面去一样。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马可福音，你就知道说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尤其是马可福音很清楚的第十章，因为第十章是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嘛。我们再说哈，马可福音是前面十章和后面六章。那么前面十章讲到那个牛耕田完了以后，到了十一章呢就开始牛是在祭坛上了。那这个中间你看见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然后接着我们的主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马可福音的重点点出来了。人子来在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人子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他不是马太福音他是君王。所以这里你看见所有的描写和所有的特点都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止在田里耕耘，他不止做了家中的佣人，他也做了众人的仆人。你看见吗？这里的服侍有两种，一个是服侍家中的人，一个呢是服侍全世界。我们主来到地上也这样，他一面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他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之前先做人的朋友，这是我们的主的服侍。同时你看见他也服侍什么？那些他所招来的门徒，他来护卫他们，他服侍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然后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人子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他怎么服侍我们呢？他用命来服侍我们，用他的血来服侍我们，然后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这幅图画很清楚的，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牛在耕田，后面六章给我们看见牛在祭坛上。所以我想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还有后天大后天，我想我们会用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把马可福音好好把它读过。我们希望每一个人这次回去，我们能感觉到马可福音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相信这些的帮助应该对我们有开启的作用。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有追求。主啊，但愿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真认识我们从来所没有认识的。虽然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讲到你怎样做仆人，但是我们的主，求你这一次把你做仆人的种种启示给我们，但愿叫我们觉得惭愧，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样来侍奉你，而你又怎样来侍奉谁。主啊，我们仰望你。 但愿当我们读完这卷书以后，叫我们里面的心能够苏醒过来，叫我们真是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主啊，但愿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能够完成，但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借着你的教会能够有效的，而且能够最后的能够圆满的叫你的心意叫能够达成，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